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7回。这姓罗的青年自然不知道，行里能有这般巨力，大半是靠了在人界一连服食龙鳞果数百年，并修炼了淬骨诀的缘故。否则，纵然那金刚诀有增加巨力的神通，在第三层的时候，也不过和这两名大汉差不多大小而已。更何况，行里的金刚诀实际上已经修炼到了第四层。
韩兄弟身手惊人，我兄弟甘拜下风，请进吧。
后出手大汉体内功法接连运转数遍，总算将胸口的一团郁结之气趁着说话的功夫喷出了体外，神色呢恢复了正常，但是望向韩立的目光却不由得带着一分敬畏。被韩立甩出去的那个人脸色难看异常啊。韩立微微一笑，也不再多说什么，略一施拳之后就从容的走进了院子之中。罗姓青年呢自然没有资格再进入其中，只好留在了院子外边。正对院门的屋子大门紧闭着，韩立正想上前敲门的时候，从里面传来了悦耳的女子的声音：“韩公子吗？请进，妾身早就等候多时了。”韩立目光闪动了两下，但是并未感到有何惊讶，平静地推门走了进去。目光一扫之后，他神色一动，屋中人数之多倒让他颇感意外了。面对屋门方向的主位之上，坐着一位30来岁的青山妇人，肌肤白皙，面容秀丽，身后呢站立着一名蓝袍青年，25、26，面容和妇人有些相似。在妇人的对面呢，还坐着一位鬓角灰白的锦袍男子，神情略显冷漠。紧挨着此男子的，却是两位看似一对的年轻男女，女的是貌美如花，男的呢，英俊轩昂。这几个人似乎啊，早知道了院门外发生的一切，故而当韩立进来的时候，目光各异的全扫了过来。妇人的目光有些意外，有些欣喜，蓝袍青年呢则是有一些好奇，锦袍男子却眉头微皱着，倒是那一对年轻男女略露出了几分吃惊的表情。韩公子不要见怪，刚才两名侍卫出手相视，其实是妾身的主意而已，只是想看看第三层金刚诀有没有传闻中的那么厉害。此法诀流传极广，但也是最难修炼的几种炼体术之一，很少有人能够突破至第二层，更别说韩公子这般的第三层了。那妇人起身相迎，深施一礼说道：“哈，在下已经是商号一员，区区相识自然不算什么，就是不知道夫人对在下身手是否满意呢？”韩立微微一笑，不在意的说道：“他虽然说打算在天东商号中暂时的隐匿下来，但也不打算真当一名小卒被人任意的驱使，自然不介意略微施展一下自己的实力了。先前的表现，看来已经让这位方夫人呐另眼相看了。”第三层金刚诀的威力还远在妾身预料之外，自然大开一番眼界了。哦，对了，我先给韩公子介绍一下，这是小儿潘青，在金玉宗门下修炼仙术，而这三位仙师都是小儿的同门。听到韩立如此一说，妇人嫣然一笑，冲其他几个人一指介绍道：“
哦，原来是少东主和几位仙师啊。”
行立一抱拳平静地说道：“虽然说神念无法离体，但是单凭神识的灵敏，如此近的距离，他仍可大概感应出这几位的修为。 几个人呢都有筑基以上的修为，不过这位潘青和那一对年轻男女似乎才筑基不久，身上的灵气较弱，但是那位锦袍男子却浑身法力凝厚，似乎已经到了筑基后期大成的假丹境界，倒不可小瞧的呀。以韩立刚才施展的身手，这几个人呢自然不敢大大咧咧的承受下来，也纷纷回礼一下。锦袍男子更是面先一丝笑容的问道：在下虽然从未修炼过炼体术，但是昔日家师曾经结交过一位高阶的炼体士，据说那位前辈孤身一人击杀过数只六七级的妖兽，这原本呢我还有些不大相信，以为是夸大之言，但是现在见了韩兄金刚诀的神通，对此事倒是确信不疑了。不过我看韩兄一身巨力，似乎不光是修炼金刚诀所致吧，应该是天生神力吧。此人倒也有几分见识，竟然看出了韩立惊人巨力的益处。秦兄慧眼如炬，韩某的这点力气是有一些天生而来的。韩立当然不会去给对方解释龙鳞果等等，顺水推舟之下应承道。锦袍男子点了点头，心中的那一丝疑惑终于消去大半。接下来这位锦袍男子几个人没有再问什么，倒是那位方夫人神情和善至极的和韩立聊了一些，并旁敲侧击的想问一下韩立的来历，但是韩立自然装糊涂的应付了过去。那方夫人见韩立这般表现，倒也没有真的追问下去，反而明明白白的告诉他，锦袍男子包括潘青在内的几个人都是奉了师门之命来协助安远城抵挡这次受潮的，一来是因为是那安远城高层和金玉门有些交情，二来呢每次受潮的爆发同样也是低阶修仙者突破瓶颈的绝佳机会，故而将他们这些筑基期弟子派了出来。当然了，奉命到安远城并非金玉门一家，还有其他十几家中小宗门的弟子，而他们这些天东商号的人手自从进入到了安远城之后，按照以往的惯例，护卫队也没有办法避免的被安远城征调，所以方夫人暂时任命韩立当张奎的副手，协助统领这支护卫队。韩立听到夫人的任命之言，略一思量之下也就点头同意了。方夫人见此露出了满意之色，随即就让韩立下去休息。按他所说，兽潮的爆发随时都有可能，而且还真是数种兽群联合的大兽潮，韩立等人自然要养精蓄锐了。韩立微微一笑，当即离开了屋子。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当屋门再次闭上之后，方夫人的笑容收敛了起来，同时呢，脸现一丝忧虑出来了。怎么样，夫人觉得此人人才难得，想改变主意了吗？啊！锦袍男子摸了摸下巴，忽然轻笑的问了一句：“的确如此，这个人如此年轻就有现在的修为，这要是稍加培养的话，说不定真的能够成为活老那般的存在。要不还按原来的计划，受潮过后。”让张奎或者柳家兄弟跟你们走一趟吧。妇人倒没有隐瞒心中所想，秀眉微皱的说道：张令队和夫人身边的柳氏兄弟我都已经见过了，若是没有精通金刚诀此人在也可一用的， 但是现在有了更合适的人选，为了那件东西到手的把握更大一些，自然还需要更换一下人选的。毕竟金刚诀第三层修成之后，那可不惧一般中低阶灵气的攻击呀、啊、再加上此人力大无穷，是此行最合适的辅助之人，换了其他人呢、啊、失败几率可不小啊。而且一动惊动了看守拿东西的妖兽，我们也绝没有第二次下手的机会。夫人，难道以后不想让潘师弟接单有望了吗？锦袍男子忧虑地说道。秦先师所说有理啊，就算这个人真有潜力成为第二个活老，但和青儿以后的接单相比，孰重孰轻，我还是心里有数的。夫人轻叹了一口气，似乎有些无奈啊。夫人如此做才是明智之举，这次受潮爆发正是绝佳的机会呀、啊、看守的东西的几只妖兽绝无法置身事外，到时候能逃回几只还不一定呢。所以此行需要的炼体士虽然说有一定的危险，但并非一定会出事的。只要事情办成了，秦某也不会亏待他的，不会让他对夫人生出怨恨之心。锦袍男子心中一松，露出了笑容。秦先师法力高强，得到那物之后想必结丹绝对不成问题的，以后还需要多对小儿照顾一下啊。夫人没有接口对方的话语，反而面带笑容的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爱子来。这潘贤弟呀、啊、资质极佳，并不在我之下，我能结丹的话，师弟有了那东西也不成问题的，夫人尽管放心就是了。锦袍男子看了蓝袍青年一眼，温和地说道。潘青极有眼色的连忙对自己这位师兄深施一礼，口中连声称谢。坐在锦袍青年下手的那对年轻男女则互望一眼，会心的一笑，一时之间大万和中气一团呐、啊、众人都相处的是融洽之极呀、啊、韩立自然没有想到自己初到灵界，才刚刚和这些人见上一面，竟然就已经被人算计上了，真不知道他是只天煞孤星还是霉运高照的。如果知道此事的话，他也只能是哭笑不得而已。区区的一些凡人和几名筑基期修士，竟然想利用他这么一位化神修士，简直是不知死活了呀。即使他现在法力全无，也自有手段轻易的抹杀掉他们的。如今呢，他自然尚不知道这一切，还想着留在天东商号的事情，故而离开小院之后就去见了八脸大汉等人一面。不久之后啊，韩立被正式任命为副领队的命令就下来了，自然有人不太服气呀、啊、但是韩立在众人面前只是略微显示了一下神力，就让所有人大惊之下都是闭口无言了。韩立也因此呢被封给了一间清静的单独的厢房，不用和其他人挤在一起了。随后的几天呢，他就在屋子里边静静的揣摩这金刚诀的第五层法诀。原本按照冥王诀修炼的方法，只是用自身的身体内的法力协助修行，自然方便至极。但是现在呢，改修金刚诀就必须借助灵力贯体之术了。如此陌生的修炼方法，他不得不先熟悉一下，才能真的着手开始修炼。但是等到第三天之后，韩立却离开了客栈一趟，不知去了何处，半天之后又悄悄的回归了。除了个别有心人之外啊，大部分人甚至都不知道韩立曾经出去过。但是到了第七天，韩立正在屋子里边习惯性的盘坐床上，双目微闭的时候，忽然一个巨大的钟鸣声从屋外传来，声音是嗡嗡作响啊， 直接动彻九天，震得客栈都微微的一颤呢。韩立一惊，睁开了双目，轰隆隆钟声啊，竟然一声接一声的连绵不绝。随之城市中呢，响起了激昂的号角声，由远及近，前后呼应，仿佛在整座城市各处同时吹响而起啊。韩立眉头一皱，二话不说，推开屋门，走出了住处。只见正间西院已经乱成了一团呐、那些护卫骑士也纷纷走出了屋子，或手提兵刃，或是正在披甲，脸上的神情也大不相同，有兴奋异常，也有期盼的，也有面露惧色、忧心忡忡者。
慌什么慌？就算兽潮来了，第一波还轮不到咱们的，一个个都回屋子去，好好养足精神。真轮到咱们了，要想休息都是妄想了。
八脸大汉呢、冲着大家一吼，目光一扫众护卫混乱的样子，满脸的不屑。那些护卫一听八面汉子这么一吼啊，顿时一个个老实了下来，乖乖的回到了屋子。韩立啊，见此一笑。据说八面大汉担任这支护卫队领队足有十余年了，威信之高呢，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韩兄弟，你跟我先去观察一下兽潮的规模和种类吧。就算是大兽潮，也有大小之分的，兽群种类也是有强弱之分的。
张奎一眼看到了韩立之后，走过来如此说道：“
哈，既然张兄如此说了，韩某自然乐意至极。”
韩立一愣，但马上一口答应了下来。说实话呀，他虽然对一些普通的兽类和低阶妖兽组成的兽潮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心中的好奇还是有几分的，如今先能开开眼界，自然不会拒绝此事的。当两个人走到客栈外边的街道上的时候，发现外面同样截然不同了，原本熙熙攘攘的街道早就变得行人稀少异常，就是这些寥寥无几的路人也是一个个行色匆匆，慌张异常的样子。街道上的兽车倒是一下子多出数倍来，随处可见一头或数头怪兽拉着的车辆在狂奔着。除了这些兽车之外，还有那种天东山号独有的独角巨狼被人骑乘着，也夹杂在其中奔跑着。只是这些骑士呢，身穿统一的安远城卫兵的服饰，并且一边飞驰，一边口中大声宣布着兽潮来临以及全城戒严的命令。而命令内容无非是除了炼体士和城中士兵之外，其他普通居民必须老老实实待在住处，不得随意外出，有擅自出门妨碍抵抗兽潮者，杀无赦。就在韩立和张奎也骑着两只独角巨狼向最近的那面城墙奔去的时候，安远城南部的一座仿佛高塔的建筑顶端，一名身穿紫袍的大汉站在塔中，一扇窗口之前，一手按着窗台，一手背在背后，他默默地眺望着远处，脸色阴沉至极啊。突然屋门被打开了，一名浑身被青色骨甲罩住的甲士快步的走了进来，来到了紫袍大汉身前，半跪了下去，用低沉的声音禀告道：
启禀孙主，现在已经探明来犯的兽群总共三波，分别是翡翠草原的青狼兽、黑灵山脉的赤蟒兽和无数的禽兽。
果然是这三伙家伙攻打了过来，这可麻烦大了。若是其他兽群还好，青狼兽还是赤蟒兽都已经是300多年没有爆发过的兽潮了，如今数量恐怕多得惊人呐。那些禽兽就更棘手了一些，本城对空之处正是最薄弱之处，虽然事先先去其他城市借来了一批强弓硬弩，也飞快地购进了一批，但是普通箭弩对付这些禽兽 没有多大好处的。紫袍大汉轻叹了一口气，眉宇之间有了几分焦虑。
大人不是从商号订购了一批暴金剑了吗？凭借这些特制的剑弩，应该可以守住空中的。何况还有那些前来协助的修士们，他们都可以腾空飞行，也是极大的防空助力呀。有了他们协助的话，那些禽兽应该不成问题的。
这名甲士如此劝慰道。
现在也只能如此想了。哎，你将那些修士安排在一起，专门监视这禽兽动静。青狼和赤蟒兽交给炼体士和普通士兵应付就可以了。
哎，对了，将这次征召的散乱力量也尽快的整备完毕，掺在守卫中是轮流使用。
紫袍大汉又如此吩咐道。
是，大人。
甲士答应一声，就倒退而出，执行命令去了。
紫袍大汉，这位安远城的城主，回首呢，就望向了窗外，他的面容再次的阴沉了下来。他知道，这次的受潮不比以往啊，恐怕如果守不住的话，就会落一个城破人亡。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8回。
韩立站在安远城的某节城墙之上，望着远处的情形，虽然说神色看似平静，但内心却是有些震撼了。只见城墙数十里外的地方，原本黄土色的地面已经变成了青茫茫一片，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青色海洋似乎淹没了一切。而这些青色细看之下，竟然是一只只体型大小不一的青色狼兽，一个个两眼碧绿，通体淡青，獠牙微露之下尽显狰狞之色。这些狼兽的数量之多，数不胜数，根本没有办法判断出到底有多少万只出来。而如此多青狼，大部分都不吭一下，只有个别狼兽嚎声不断，此起彼伏，仿佛正在互相传递着什么信息。
幸好这还只是最普通的青狼兽，若是碰到红狼或黄狼，甚至少见的银狼，恐怕单凭这股狼兽的数量，安远城就肯定没有办法抵挡得了的。
站在韩立旁边的张奎面色有些发白，两手暗暗握拳，喃喃说道。
银狼？
韩立一听八脸汉子此言，顿时从狼兽惊人的数量中回过神来，并面带异样的轻咦了一声。
怎么，韩兄弟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银狼兽吗？
嗨，几种狼兽中啊，就属这银狼最难对付了。一只普通的银狼大概就能抵挡十余只青狼啊。以前的一次受潮当中，我侥幸见到过这种狼兽的，他们的可怕，嘿，可还记忆犹新呐。
张奎略微有些意外，随口解释道。
说起了银狼，这自然让他想起了当年的银月。此女本体就是一只银色巨狼，也自称出身是银月狼族的，就不知道这些银狼是不是就是银月的同族了。不过不管此猜测是否是真，似乎对他眼下的处境一点用处都没有的，只得很快的又将此事搁置在了脑后。
若是光是这些普通的狼兽，就是数量再多，在我们人族有高长巨手之下，也不足为惧的。可怕的是啊，
兽群通常都是由一些已经开启灵智的低阶妖兽给统领的，其中呢还夹杂着不少介于普通野兽和妖兽之间的变异的兽类。这些变异的兽类啊，虽然不像变异妖兽那般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神通，但是相对普通兽类来说也是足够可怕的了。不但体型、力量、迅猛的程度都远胜同类，起码一般的低阶炼体士一对一的情况下也对付不了啊。张奎面色凝重地说道，
这么棘手，
哎，这种变异兽类在兽群中很多吗？韩立眉头一皱，
嗨，基本上千只兽类中会出现一只变异的。
张奎略一思量之下不太肯定地说道，
一千只？
韩立目光再次朝远处青色的兽海一望，不禁苦笑了起来呀。就算他根本没有办法准确地看出这些青狼的数量，但起码也有数百万只吧。如此庞大的数目之下，变异狼兽的数量就算没有上万，但也肯定有数千只了吧。如此多的变异兽类在一座不会有结丹级别修士出现的城市攻防中，的确是一股足以致命的力量了。
好啊，咱们再去其他地方看看其余的兽群的情况吧。
在看了一会儿之后，张奎叹了一口气，似乎对这次兽潮的前景可是不大看好啊。
怎么，张兄有些担心守不住此城了？
韩立虽然一言和对方下了巨大的城墙，但还是笑着问了一句，
唉，怎么说呢，说实话吧，张某的确是有些担心的。以前被兽群攻破屠城的几次，全是安远城这般新建立不足万年的小城，也都是恰逢大兽潮暴啊，再加上事先准备不足的情况之下才被攻破的。而且这一次兽潮还有暴禽兽这种空中妖禽啊，这种妖禽数量不会太多的，但每一只一出生就是一级妖兽的存在了，空中无法防住的话，还真的危险不小啊。
张奎忧心忡忡啊。
暴禽兽有这么可怕吗？
韩立目光一闪，似乎有些不太相信。
嗨，这暴禽兽论个体的实力吧，在兽类中能够在非妖禽中排名不算多高，但是他们天生的身体能散发一种剧毒，普通人闻之利弊呀，根本就没有办法和他们近身而战，唯一的办法只有远远的将他们击落。但是这种妖禽呐，偏偏是那种比较灵活、速度比较快的种族，若是对空力量不足的话，很难真正封锁住他们的。而安远城的对空力量正是防御的最薄弱之处啊。
对空力量不足，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难道安远城主不知道此事严重吗？
韩立大感意外了，现在他已经知道人类城市之中所有的世俗大权几乎都掌握在城主的手中。
哼，知道又有什么用？听说此城上次受潮的时候损失惨重，将原本存下来的力量消耗殆尽，能恢复现在的防御力量已经是此城城主费尽了心思的结果。听说呀，还向附近的其他城市借来了一些兵器和士兵，对空的力量自然无能为力了。
韩立听到这儿有些无语了呀。没过多久，当韩立跟着这张奎站在了另一面城墙上，入目的一条条过丈的蟒蛇形成的红色兽潮，看起来可比那青色狼群还让人是望而生畏。唯一算是有利的消息是，就是这种蟒兽
口中无毒，也不会喷吐毒物，防守起来也轻松了许多。韩立远远看到莽海中不时地出现一条条体型远胜同类数倍的巨蟒之后，又暗自叹了一口气啊，这种盘子一团的变形的蟒蛇，体长足足超过十丈，并不比一条赤蛟小到哪里去，普通人被这种巨兽缠住或吞下，那下场可想而知。而且这种变异的巨蟒的数量，也因为赤蟒群远大于青狼群的缘故，自然更多了一些。看过了两种兽群之后，韩立有些遗憾的并没有看到这张奎口中提到的豹禽兽。据张奎所讲啊，这种妖禽一般栖息在隐蔽之处，不到攻击的时间，妖兽群呢是不会现身的。现在兽群在等什么？为什么没有马上进攻啊？望着远处的蟒群，韩立忽然问道。兽群有开启了灵智的妖兽率领着，自然不可能一窝蜂的进攻，他们肯定在和其余两伙兽群啊联系过后，才会决定共同发起攻击的时间，好让我们人类无故啊。一般说这个时间大概有一天左右吧。我们走吧，那天龙商号啊也应该接到了城中整备的命令了，在这种大战中我们只是沧海一粟而已，自己尽力吧。若是真侥幸在厮杀中突破瓶颈或领悟到什么，也不算我们如此冒险留下了。张奎最后一声冷笑，就带着韩立回转城中，最后回到了客栈当中。果然呢，客栈中的守卫已经接到了安远城方面传来的命令，必须马上出发前去某个地方聚集准备了。锦袍男子等一干金玉宗的修士则早一步的先被请走了。张奎一丝迟疑都没有啊，马上一声令下，天东商号的200余名守卫全部出动，浩浩荡荡的走出了客栈。这个时候，外面的街道上，像商号这般被征调的私人队伍和炼体士也比比皆是，只是他们的人数大多没有天东商号卫队这么多和彪悍，少则5、6人，多则几十人走在一起。韩立等人一路走来，自然格外的引人注意。其中的50多名身骑独角巨狼的骑士，更是让人为之侧目。毕竟这种叫巨狼的坐骑是人类在灵界驯服不多的几种战兽之一，每一只都是从小精心培养，将狼性进去之后，才能和身上的骑士加以配合，发挥出正常的实力，所以呢价格不菲。也只有这天东商号这样财大气粗的商号，才有能力为护卫队配置如此多的这战狼的。众人和街道上的其他人都被引到了一面城墙附近的某个巨大的广场之上，这面城墙正是面对青狼兽群的部分城段，那里已经聚集了数万赤手空拳的青壮之人和一些服饰各异的队伍和零散的炼体士，其中啊也有个别人骑着狼兽，有如此多人，再加上天东商号和众骑士，也不过200多只而已。在广场四周则站着一些安远城维持秩序的士兵，一个个全副武装。一名身穿银色铠甲的中年人站在广场一端，正和身旁的一如意僧说着一些什么。韩立看到此人，目光一凝啊，发现此人竟然是进城门时遇到的那名守门的统领。身旁的僧人和儒生自然是那领命检查过他们队伍的那两名修仙者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名银甲中年人见人群似乎聚集的差不多了，二话不说向身后一挥手啊，一名大嗓门的士兵马上站了出来，口中说出了一连串早就准备好的命令。命令先是将场中凡是有坐骑的骑士都被先行挑选出来，单独组建一支骑兵队伍。接着呢，这广场内又涌进了一串龟车，士兵从龟车上搬下来了大量的武器，还有少量的盔甲，然后开始分给那些青壮之士。至于那些炼体士，自然看不上这些普通的兵刃，一个个冷眼旁观的站在原地。这个时候呢，另外一批士兵则开始装备那些分到兵器的青壮之人。韩立这些私人队伍和那零散的炼体士却暂时的被搁置在了一边，暂时无人理会。就在这些私人的卫队和炼体士有些惊疑之时，忽然城外一声长长的狼啸之声传来呀，此啸声高昂凄厉至极，充满了一股浓浓的疯狂之意。韩立为之双目一眯，尚未来得及如何细想，接着城墙外面就万狼齐啸了起来呀，兽啸声音直冲九霄，雷鸣般的滚滚而来。那些炼体士还好，只是脸色微变，而普通人惊骇之下，只感到天地之间只剩下了这兽啸之声，再无他物了。但这一切啊，只是刚刚的开始而已。另一方向上紧接着也传来了嘶嘶之声和古怪的呜呜兽吼，这些声音虽然没有狼啸声这般惊涛骇浪，但让人听了却更感觉身体寒冷，背后凉气直冒。这个时候，远处城墙上架设的一具具铜锣当当的几乎同一时间全都敲响了，接着又听到空中传来了一声悠长的男子声音，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的传到了整个广场中每一个人的耳中。
小心了，兽群开始向城墙移动了。
竟是一名筑基期的灰袍修士，脚踩一口飞剑，高高的站在空中的传声说道。而在空中做出警告的也并非他一个人，几乎整个安远城的每一片上空都有一名玉器悬浮高空的修士，全都发出了警告声。顿时整个安远城一阵骚动啊，一队队早就整装待发的士兵马上精神一振，开拔登上了城墙。城墙上巨大的弩石也马上开始有人站在其后开始操作起来。广场上的众人在一番失神之后，反而在那名银甲中年人的大声呵斥之下，加快了分发武器的过程。也终于有人过来将韩立等私人武装力量和炼体士们开始一队队的稍加整编了起来。因为大战在即，这些往日桀骜不驯的炼体士倒也变得极为的配合，片刻的功夫就以200人为一队编成了十几支队伍。天东商号本身就有200余人，自然独立的成了其中一支。那些青壮普通人呢，作为后备队没有马上动用，倒是修炼过的炼体士和经过一定训练的私人武装，马上就有一部分呢被派到了城墙之上，协助安远城的士兵防守各处。说来也巧，不知道是不是天东商号的这群人太惹眼的缘故，第一批人中赫然就有他们的存在。如此一来呀，韩立等200名天东商号护卫被分到了一堵城墙之上，和那里的上千名士兵共同防守此段。韩立站在城墙之上眺望远处，只见青色狼群已经停止了嚎叫，向这边慢慢的靠拢着，仿佛一块块移动的青色草原，让人一眼望不到尽头。如此多青狼一起移动，沙沙之声更是此起彼伏，又仿佛整齐划一的场景， 不觉流露出一股惊人之势，给城楼上之人都带来了一种难以名言的巨大的压力。许多的士兵脸色都苍白了起来，不过也没有什么人去做什么战前动员。对普通人来说，城池被破，他们和家中人唯一的下场那就是葬身狼腹，故而即使心中恐惧异常，但一会儿抵挡兽群的时候，这些士兵绝对不会不拼命抵抗的。故而在各段城墙之上的一个队长低级别的军官下达了一些准备作战的命令之后，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只是静静的严阵以待。当狼群看似移动不快，但众人注视之下还是终于渐渐的清晰了起来。狼群中一些几乎是普通青狼一倍以上体型的变异的狼兽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些巨狼分散在狼群中各处，虽然浑身也是淡青颜色，但是双目却由黑色变成了翠绿的妖异的颜色，目光闪动之下仿佛有一定的灵性的样子。看到这里，韩立眉头不经意的皱了一下，这些变异狼兽似乎真不太好对付的样子，况且这数量又如此之多。此刻他正和另外一名膀大腰圆身高两丈的巨汉站在了负责这段城墙的一名安远城军官身后，这正是经历过数次受朝的张奎特别提出来的建议，让他们两个人呢专门负责保护这名指挥者。那毕竟此人出了问题，可会让这段的防守陷入一定混乱的。那名巨汉是天东商号一位叫杜孝的炼体士，修炼的是一种可将身体巨大化同时生出巨力的古怪的功法，身材越是巨大，力气也就是越大的惊人，据说已经修炼到了极高境界。在韩立没来之前呢，是天东商号护卫队中的第一大力士，韩立担任护卫队副领队，不服气并想挑衅的几个人中呢就有这位。不过当韩立将一块数千斤的假山石双手托起然后轻易的抛到空中后，这位震惊之下当场自认不如了。现在韩立单手抓着一口看似普通的后背刀，而巨汉呢则提着一杆两丈长的特制的狼牙棒，两个人一左一右的紧跟着军官的身后。这名军官三十来岁，身材略显单薄，穿着一身铁甲，腰间挎着一口长剑，虽然说面容普通，但是双目转动之间神光充盈，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势。看来虽说是军中的普通军官，但也是一名修为不低的炼体士。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灵界凡人中修炼稍有成就的炼体士加入人类城市军队的原本就占了大半之上，其中呢不乏依仗炼体术修炼到极致的可怕存在，连那些高级的修仙者也不敢忽视的。此刻呢，这位军官的目光凝重，他看着远方的兽群，嘴角呢微微的还有一些颤抖，因为一场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819回。